今日嘅讀經經文係分別記載喺出埃及記二章23至到25節，同埋呢個以賽亞書49章14至16節。過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嘆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神。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紀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亞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石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啊，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長緩常在我眼前。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好感恩，我哋又再次系嚟到礼拜日，尤其是今日咧，系我哋五月份嘅长周末嘅礼拜天啊，我哋都献上感谢，让我哋首先藉着一个祷告，将以下嘅时间交托在我哋嘅神嘅手中，请我哋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哋再次感谢你，让我哋被召聚，系作为你嘅儿女、你嘅子民，一起嚟到你嘅殿堂，嚟到你嘅施恩宝座前，向你嚟到歌颂、感谢、赞美同埋欢欣。主啊，我哋献上感谢，呢个何等嘅福分，何等嘅福气！主啊，求你藉着圣灵继续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让我哋一齐翻开圣经，睇到神嘅话语里边，俾我哋今天嘅教导，俾我哋呢个时刻嘅提醒，俾我哋呢个现在嘅呢个实体嘅时间嘅当中，俾我哋亲自嘅嚟到喂养。主，我哋献上及满心嘅感谢，求圣灵有动工，在我哋嘅家中聚会嘅网上嘅弟兄姊妹嚟到祷告，以致我哋能够同感一灵，同得着你嘅话语而你嘅造就。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记得去年五月份这个长周末的假期，其实我们都在现在这样的光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可以很开心的去旅游啊，去 camping 啊，去露营啊，坐游轮啊，出埠啊等等，但这些东西因着一场的新冠的疫情呢，令到我们都要停摆了，要停止了，一切都好像停顿了下来。久而久之，我们就发觉好像慢慢忘记了究竟在疫情之前的情况会是怎样。曾经有一次呢，就在路上匆匆走过，就见到一个人好像很熟悉的面孔，不过大家又戴着口罩，不能互相的认识。見到面，大家只是打個招呼，眼神一個交流，好想嗌佢個名，但突然之間好似嗌唔出佢個名字，因為太耐冇見，冇溝通，就突然之間唔記得咗佢個名字。忘記係我哋成日人嘅一個通病，喺一場嘅疫情裏面，又會令到我哋忘記咗好多從前種種嘅事情。其實人喺苦難當中咧，都有一個錯覺嘅。就以为我们的神一早就已经将我们忘记了，因为一场的苦难、一场的疫情或者一切种种的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打击来到我们的时候，就会忘记了，以为神都一样好像我们这样善忘，好像我们这样健忘，很容易失忆，忘记了东西。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神一早已经告诉我们，他不会失忆，他不是健忘，他永远是来到是记住的。在以赛亚书49章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那里来到告诉我们，石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个石安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建造在石安山上，所以石安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埋怨，当他们面对国家的那些的困难、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就说了，唉，梗是我们的神离弃了我们了。离弃这个字含有抛弃的意思，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立心，不要我了，就将我离弃了。但其实不是的，神没有离弃他们，相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罪过得罪神， 是他们主动的离弃神，以致到他们才遭遇到这些一切种种的困难，国破家亡这些的苦难。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仍然在苦难当中，就以为神一早将他们忘记，所以他们说主忘记了我。会不会觉得 很熟口熟面呢？这个说话我们有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将这些责任推在人家那里，将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嫁在人家身上，就都是你咯，都是因为你咯，搞成这样咯。 很熟悉的这把声音，其实我们都成日都这么说的，都是主你将我们忘记咯。如果你不是不记得我们，我们都不会搞成这样啦，这样。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一番抱怨的说话，就被记录在以赛亚书第49章。他们刻意的话主将我忘记了，他们对神是一种误解，他们是对神一种错误的来去了解。但其实在以赛亚书第44章里面，神一早已经讲了，他说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了你，必不忘记你。很清楚的，我们说抌落个地口都有声音的，这句说话很响亮的说话告诉我们，神是绝对不会将他的属于他的人民来忘记的。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来的，我造就了你。造就这个字的意思 很宝贵，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从出世以来我就爱你，我就爱锡你了，我就眷顾你，我就保守你了，训练你了，预备了你，供给你一切的需要，我造就你直至到如今。就好像我们花尽很多金钱、财富、力量、精神和爱护去造就我们自己家的儿女一样，是吧？做由细就造就他直至到如今，长到这样牛高马大了，我们发觉付出的心血真的不少。你回想一下，我们的父神他都是这样来到造就我们，他既然这样爱我们，这样造就我们，哪里会将我们来到去摆低，哪里会将我们来到忘记呢？是绝对不会的。人会善忘，是人会不记得，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会不记得。其实如果你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四本福音书讲到忘记这个词呢，不是很多，只有三次提到忘记，分别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头那两次呢，讲到忘记这个词呢，是应用在人的事情上面，但唯独最后那一次就是路加第12章第6节，忘记这个词呢，是应用在神的身上，是有关于神的描述来的。是讲什么呢？这个就我现在翻开来看一看了。路加12章第6节是耶稣的说话，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很有意思的他说话，麻雀我们都特别在这个天气的时候，我们走到出街外在路上随时都会找到，都会看到有麻雀。麻雀很细小，而且繁殖很快，所以一直以来都不是说一些十分值钱或者贵重的一些雀鸟。在耶稣的时代，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两只麻雀就卖一分银子，这个一分银子的意思讲一个重量单位，即两只麻雀就卖一分银子。如果这样计，如果四只麻雀就应该就卖两分银子，是吧？如果五只麻雀照道理就应该卖两分半的银子。但在路加十二章耶稣竟然说五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呢，好像我们今天这样讲，做 promotion 啊，做大平卖啊，打折扣啊，今天抵买啊，平时要卖两分半的，今天卖两分银子就有五只啦。又换一句说话讲，买四送一啦，哇抵买啊，咁样。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解。就算是这么平的价值，打埋折头给你们啦，这么便宜啦，但是在神的眼前都是重要的，都不会不记得的。他这个意思，就算你就是那只第五只的麻雀，不用钱的了，免费的送出去的了，但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都不会忘记的。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是讲紧用麻雀来比喻人生，所以下一句呢才是带出来的那个关键的那一句， 就是第七节那里说，所以耶稣说不要惧怕，你们被许多麻雀还贵重，这个就是那个重点那句说话，上面那句只是引言，但是引出这句才是重要，就是说我们是宝贵的，在神的眼中一只麻雀甚至乎那只免费赠送的麻雀都是贵重的，何况是你呢？何况我们属于神的人呢？他怎会将我们忘记呢？反而就将我们放在一个很贵重的位置那里。讲到贵重，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今时今日的钱呢就越来越不值钱了，是吧？所谓货币贬值嘛。记得以前我们拿着张银纸去超市买东西可以买到很多食物，是吧？今时今日你拿着同样那张银纸去超市买东西，发觉啊，得咁少少嘢就咁。即係好似貶咗值咁樣啦，冇以前咁值錢。結果啲人就轉移去投資啦，不如咧去買賣樓房啦，因為地產咧先能夠保值，並且能夠升值，係嘛？啊，將個價值繼續保持佢係寶貴嘅。唔單止咁樣，嗰啲貴屬嘅金屬咧，亦都好值錢啦，包括黃金啦，好值錢啦，白銀好值錢啦，呢啲都係貴重嘅。但係你諗下，你嘅生命，你嘅人生。比起这些房产、房地产，比起这些黄金，比起白银，重要贵重。耶稣讲的，你们还要贵重，所以不要惧怕。我们生活在一个惧怕的年代，怕着没钱使，怕着退休不够钱用，怕着这样，怕着那样，很多的惧怕。耶稣说，不用惧怕，你们比起这些天空的自然界的飞鸟，这些麻雀还要贵重。纵使是这样，我看顾那些麻雀，但是我比他们更要看顾你，所以你是宝贵的，你是贵重的。从何看到我们是贵重的呢？其实我们看看最近一宗新闻，吸引着全城的注目，全国都注目，就在407公路上面就生小哥，有没有看到这宗新闻？现场直击，因为直播放在网上，哇，看到大家都为他们握一把汗。原因就是一對夫婦本來就開車就要送這個太太就去醫院那裡來到去生小哥，但是路上呢等不及了，小哥要出世了，沒辦法了，情急自生，唯有這個丈夫將車停在公路的旁邊，就在汽車上面呢就將這個胎中的快肉呢是將它呢是生產了出來。但是呢車裡面的 webcam 呢車 cam 呢就是那個攝錄機一直就攝錄著整個的過程，很逼真的，是现场的直播的一种的情况。当这个小哥终于出生的时候，哇，我们做观众都好像为他握一把汗，因为为什么呢？出生之后小哥呢抱在母亲的怀里面，但一粒声都不出，又没有动静，哇，那些人都很害怕，会不会真的唞不到气的，很担心。但很感谢主，很快脆就听到哇一声，这个小哥就喊出来，这个小哥的哭声就带给这对父母亲的欢乐的声音，也都在网络上面，我们看着这个视频的人呢都为他来到是非常的开心和喜悦。一个小哥在公路上面来到出生，带给我们的欢欣，带给我们的喜乐，甚至我们不认识他们的人都是这么兴奋，何况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神，他看着我们出生的，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去。以赛亚书第49章被称之为仆人之歌，所以这个事上提到仆人。圣经这里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了我了，自出母胎母腹他就提我的名字了。这个就含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未出世之前，在万古之前，神已经预备了这份救恩给我们，他已经选召了我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千千万人人的当中，神没有选召他们，他只是选召你，是将你升高勾出来，是将你来标榜出来，你是何等的特别的一个。所以无论你今天落在一个什么地步，去到什么的光景里面，不需要抱怨，不需要灰心，不需要埋怨，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是很独特的一个。而且他提你的名字，就好像刚才所说，见到那个朋友都不记得了他的名字，叫不出他的名字出来，是吧？但神会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名字就代表我们存在的实体， 名字就代表他记得我们，他纪念我们，他看重我们。感谢神，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这么宝贵，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什么好处，有什么成就，才成为神眼中的宝贵。其实当你未出生之前，当你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神已经爱你，神已经看重你。所以你的生命何等的宝贵。今天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在什么时候你听到这一段讲道的视频，请你记得你是特别的一个，是神爱你，他永远都记住你，没有将你来到遗忘。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神拣选了我们。拣选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不要，只是要你，这个位置叫拣选。他放低其他，只是是来到去是看重你，只是来到重用你，拣选了你。正如以赛亚四十九章第三节那里说，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感谢神，这个强调了我们仆人的身份。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为你的老板而打工，为你的老板而做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打工仔啦。又或者我不是打工仔来的，我是做老板的，我是做老细的，我是做人家的老板的，我给功夫给工作给人家做的，你是做老板的。第三类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我又不是打工，我又不是让人家做我老板，我帮我自己做工，我做我自己的老板，即是说我叫自雇人士。即是三种人，一是打工的，一是被人帮老板做事，一是自己做老板的。但无论是什么人，什么阶层，什么身份，你在神的面前原来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更宝贵的地位，就是做神的仆人。神称呼你做仆人，哇，几好啊。你不是为哪个来到打工，叫哪个做老板，你是叫神做你的老板。天上的大君王做你的老板，万子之主、万王之王是做你的老板。就算你是在一间大机构里面做老板，或者大机构里面做 CEO， 但你都不及得做神的仆人那种的尊贵，那种的美好。而且我们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这个话神说我必因着你做我的仆人而得到荣耀。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这块镜是怎么用？你知道早起身梳头刷牙洗面，全部靠它看着这块镜。同样，即你的生命就是这块镜刷到立立令，但是反映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反映神的荣耀。神是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人生，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将神他自己的美好的荣耀去反映出来，让世界的人来到知道，让世界的人来到明白。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就是一个这么尊贵，也都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一个任务和责任。这个也都是新约圣经讲的，我们做福音的使者，你要传福音的。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福音就交托了给我们了，藉着我们的人生传扬这个福音。哇，这个使者是几宝贵的，比地上任何的公事、大事、特事还要宝贵，还要来得是重要。几日之前台湾发生一件大新闻，就是叫做什么大停电嘛。大家如果注意到新闻的情况，就是因为一些技术上或者机械上的故障 whatever， 就产生一个大停电。今次这些大停电就影响很深远，影响到台湾很多的地区都停电，很多的家庭都要摸黑来进行一切的活动。小佬哥最开心了，因为平时都有电灯、电力供应，突然之间没电就点洋烛啦，哇！睇住呢啲摄下个烛光，哇！真系几得意喎，咁样吓，呢啲就细佬哥嘅乐趣。但从呢个图画里边咧，俾我谂到我哋基督徒嘅身份，我哋其实就系活喺一个漆黑嘅世界里边。但系耶稣话我哋系世界嘅光，我哋要将耶稣嘅光带到嚟呢个世上去。所以以赛亚第四十九章第六节嗰度话：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嘅光，叫你施行我嘅救恩，直到地极。嗱，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嘅大使命嘅嗰个翻版啦，完全一样啦。即系我哋要成为世界上嘅人嘅光，因为佢哋在黑暗里边，我哋要带领佢哋见到真光。边个系真光啊？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就是人类的真光。所以我们要施行神交托给我们的救恩，即是说我们是做一个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在身上，这个救恩交托了给我们，以致我们要将它传播出来给人家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你不要强调我们要教小哥认识耶稣，要 教导青年人知道耶稣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教导所有的家庭知道一家之主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要 明白认识到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宿亦都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传到地极的责任去。大家都知道这道理的了，我们读了圣经那么久，查了圣经那么久，想了主那么久，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知识和道理，知道啦，我们经常都这么说，明白啦，知道啦。不过有一样东西很真实的，从知道去到做到呢，就是天下间人世间最远最远的一个距离。同不同意啊？同意吗？讲这句说话很快讲完，知道做到很快讲完，但真的放在我们实际的人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哇，我们说没有雷公那么远，数不尽那么远，就是说我们真的 很无奈，真的很难过，真的 真的很痛心，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多很多，整本圣经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做到有多少呢？做得计碎咁多，真系好少。我哋真系从知道去到做到，距离十万八千里。我哋真系要求主怜悯我哋。我哋知道嘅越多，但我哋发觉我哋能够做到嘅却系越嚟越少。当然途中有好多障碍，好多人为嘅障碍、人为嘅难阻，我哋自己嘅疏懒、我哋嘅唔愿意、我哋嘅软弱。我们的眼镜和我们的自我中心都拦阻了这件事，就不会将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圣经的道理、真理的教导是 apply 应用做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爱我们，我们生命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何等尊贵，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福音使命交给我们，我们有一个见证的任务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知道，但是做出来呢，哇，真是好慢好慢，好像永远都做不到这样。我们真的有一种很遗憾，一种很大的困难在当中。所以我们感觉得到有心无力，很有心，很有感动。不过推动不到而已，是吧？没有动力，感动永远在心中，但是脚就动不到出来，永远行不到出来。一样的事情无能为力。我们都落在一个这样的地步。圣经常话俾我哋听，我哋愿意作嘅，但系唔能够做到。你唔愿意做嗰啲咧，偏偏会做咗出嚟。呢个就系罪将我哋捆绑，罪成为一个障碍。我睇一首诗，有一首歌啊，唔系诗歌，一首普通嘅歌，叫做《搁浅》啊。其中有一句歌词重复唱嘅就系：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风筝即系我哋叫嘅纸鹞啦，只要有一条线咁啊，放到天空里边去，哇！让佢喺空中嚟到去飘荡，喺度飞扬，哇！好好睇，好开心。不过当阴天嚟，即系落雨天嚟嘅呢只风筝咧，就冇咁精彩啦，放唔到上去啦，即系变咗停摆咗喺度啦。我哋就叫搁浅啊，搁浅咗喺度，要等待咩？等待救援。咩叫搁浅咧？大家都明白，一条大鱼。佢游到接近岸边，一下唔小心，当啲潮水退咗之后，呢条鱼咧就静咗喺个沙滩嘅上度，佢唔能够跟随住啲呢啲嘅海水退翻去个大海洋嗰度，咁好危险喎！佢生命咧真系咧随时咧系唞唔到气，所以要等待啲专家或者啲义工咧嚟到救援佢，不断要俾水佢啊，嚟到供给佢等等。我哋人生就好似一只风筝。平时在一个非常好的艳阳天的天空里面，我们活得很精彩，但去到阴天落雨的时候，我们无用武之地，好像这只鱼搁浅在这个沙滩上面一样，或者又好像一只小的船，本来船应该航行在海里面的，但是当它停靠在岸边， 一下又唔小心冇唔记得咗呢啲潮水嘅嗰啲退涨退嘅时间。当啲水退咗之后，呢只船开唔翻出去呢个海洋嘅里边去，系搁浅咗喺呢啲沙土嘅地方。咁冇办法，一系就等人嚟救佢拖佢出去，一系咧就等自然嘅嗰啲潮水。等咗好多个钟头之后，潮水又涨翻上嚟嘅时候咧，就顺着个势咧，只船先至可以开翻出去。等等，只有等待。搁浅嘅时候，似乎只有两件事：一个系等待，一个系让人嚟到去救援我哋。最近嘅大新闻，全世界轰动嘅就系发生喺苏伊士运河啦，就系一只超级嘅大货柜轮船，记唔记得啊？本来就是好像平时咁样进进出出经过呢个苏伊士运河，一啲问题都冇。但嗰一日、嗰一次、嗰个时候就发生咗个意外，又唔知咩意外。有啲人话人为又好，或者天然又好，因为船咧突然间横横嘅卡喺个运河嘅中间。本来呢个运河就系好狭窄嘅啫，我好多年前都经过呢个运河，就知道好快就会横跨渡过嘅。其实不过就系一只大货船卡咗喺嗰度嘅缘故咧，就乜嘢都停摆咗啦，即系搁浅咗喺度，俾啲泥土咧拥住咗，喐唔到。后面有好多轮船要过唔到，前面有好多轮船要过嚟，又过唔到。大家都进退两难。哇！呢次就好惨啦，因为只大货轮咧咁大，要救援佢嗰啲船咧，啲摄影师影出嚟就好细只啦。哇！真系有排去救，点样挖佢啲泥，挖好耐都挖唔到，停摆咗好多日。结果咧制造咗一个大混乱、大挤塞，因为点解咧？好多船只就通过呢个苏伊士运河，通过呢个中东嘅地带，就进入地中海嘅，然之后由嗰度就可以去到欧洲好多嘅地方。但呢次一停顿咗、搁浅咗喺嗰度咧，一切都要停止啦。平时可以自由正常嘅运作，一切嘅欢乐、一切嘅事情都要停止咗。停咗喺嗰度，仲有金钱损失就重大啦，系嘛？即系啲货物亦都唔能够作预期嘅嚟到运送等等。其实你有冇谂下，最后呢件事情终于解决咗啦，冇问题啦。但系嗰啲要追求赔偿啊等等事情咧，仍然喺度计算紧嘅呢个问题。人生其实有好多搁浅嘅时刻，好多搁浅嘅岁月发生喺你里边。你谂翻转头。我睇啲新聞就覺得哇，好有趣，好有意思。但你諗下，其實我哋都好似一隻船，一下唔小心，我哋都擱淺咗喺一啲地方度，係冇諗到，冇計劃到，係突然間發生的。又或者係因為我嘅疏忽，我嘅唔小心，以致造成呢啲嘅問題，我就擱淺咗喺度。我平時可以正常咁運作，可以行嘅，可以走嘅，而家都唔能夠進行。一切的自由都冇咗啦。举个例子，一场嘅疾病令我可以好似一只船咁样搁浅咗喺度，唔能够翻工，唔能够上班，唔能够做 project， 唔能够去考试，唔能够去应付所有嘅约会，答应咗要人要做嘅事情，我哋做唔到，搁浅咗喺个船，系我谂唔到。但有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而造成这个搁浅，是因为我不记得了答应了人这件事情，结果那件事情就乱晒龙，做不成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搁浅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因为处理财务上面处理得不小心不谨慎，造成一些财务上的一些困难，以致我们有很多的债项，我哋嘅開支大過我哋嘅收入等等，我哋擱淺咗喺嗰度。忽然之間，我哋覺得咧，我所有嘅信用都冇曬啦，好多嘅困難都會隨之而嚟發生。擱淺亦都可能發生喺你同人嘅關係度，喺你嘅家庭嘅裏邊。翻到屋企，兩夫婦可能唔能夠再好似以前咁樣嚟到傾偈，嚟到講嘢，大家擱淺咗喺一場冷戰嘅當中，或者父母親同仔女之間都擱淺咗喺一種關係嘅停止嘅裏邊，大家都唔講嘢。因为大家都嬲咗对方，大家都有误解，大家都有对方有成见，不能够和好，不能够沟通，这个亦都系一种嘅搁浅。其实从好多万人生嘅细事上面都可以应用喺我哋身上，有好多搁浅咗嘅人生嘅岁月， 就发生在我们的过去。可能因此你会觉得，哎呀，白白浪费了那些时光了。如果没有那些事发生就好咯，我就可以做到很多事咯。或者可能这些国钱的时间就是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你现在人生的某一个转弯的地方里面去。我们怎么去看这些事情呢？有另外一首歌叫做《国钱的人》。这首歌呢唱得很消极，很灰心。好像写这首歌的人呢就有很多的人生的沧桑。所以他就说，国钱的人早习惯了啦，这样就这样啦，算了啦，懦弱的人就不要想着改变什么啦，就这样啦，算啦，经常都重复唱的。你可想而知你几咁消极，令到啲人呢即是好灰心的一首的歌。但世上就是充满着国钱的人，世界上充满着国钱的岁月，所以很多人都将这些经验化为诗歌来到去这样去表达出来。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这些国钱的经历令到你很消极很灰心？因为国钱的缘故令你垂头丧气，对自己没有自信，对这个社会没有盼望。甚至乎作为我基督徒来讲，在这些国钱的问题上面，我们慢慢开始怀疑神，对神的信心也都开始动摇。这个正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他们就是一个信心的国钱的里面去。但是请你记得，很多时候我们从知道去到做到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大距离呢？我们会归咎于很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客观的问题等、环境的问题等等。但其实讲到尾一句说话，苦心自问是因为我们未曾尽力去做好或者我们应该要做。我们因为退缩，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的自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的硬颈等等，以致我们没有真正去尽力去做到从知道而去到做到。两个都到，不过不同的意思，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就是我们在当中有没有尽到力，无论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婚姻的生活里面，与朋友当中、同工的当中、我们的社区的当中，我们都有没有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尽我们的力量呢？其实有一个圣经有个例子，就是大卫，这个君王大卫有一次都有国钱的岁月。就有一次记载到他去到加特，加特就是腓力士人的占领地来的。去那里就当然就被腓力士人就拿住了，就圣经就记用了拿住这个字，拿住的意思就是逮捕了，监禁起来，失去了自由。这个就等于我们刚才所讲的国钱的岁月咯。本来可以自由行走做很多事情，而家一下之间被停顿了在那里，好像整个世界就停止了在那里，是这样，什么事都做不到。大卫都有这些这样的经历，但他怎么讲呢？按照诗篇56篇第八节就讲这段的经历。他说我几次流离的意思就是失去了自由，很悲苦，也都讲他人生的国钱的时候。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好几次是这样的。他说神啊，你都计数的，就好像集着数记录了下来的。就是神不是看不到的，神看到记低了的。所以祈祷啊，求神啊，你用一个皮袋装在我伤心的时候所流出来的眼泪显为珍贵，这些一切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原来在神的前面有一本小册子是摊开的，记录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包括我们一切的困难悲哀，包括了我们国钱的日子，他都写到这里。两次讲到记这个字，神都记得，神没有忘记到，神没有将我们遗忘，神都记得，神都记下。他的那些的记忆系统很强大，是能够记得住我们所有，甚至乎我们最伤心最难过的我们都记住。人会将我们记住，但是神会将我们来到纪念。正如俗语说，最难过再难过的终于都会度过的，再难过的时刻终于都会撑过去的。所以不要灰心，我们要挺住，我们要企稳，再难过都会度过。大卫的经历就是这句说话，他经历了几多难处，连他的儿子都要反叛他，是吧？
係嘛？啊，掃羅王要揾人去攞佢命嘅，要追殺佢啊！好多人都去逃亡嘅時候，好多人睇唔起佢，顯一番白眼嚟到俾佢，用啲説話嚟到嘲笑佢，幾難過。不過大衛就係大衛，一個屬神嘅人，倚靠神嘅人，再難過佢都渡過咗。所以詩篇56篇第三節嘅話，喺我懼怕嘅時候，我倚靠神。佢惧怕嘅时候，我哋可以将佢转化为今日嘅说话，系佢搁浅嘅时候，即系船唔觉意卡咗喺个沙土度，唔能够前进嘅时候，失去自由嘅时候，冇咗能力嘅时候，佢唯一嘅出路就系倚靠神，倚靠神，仍然都系呢句说话。当我哋去倚靠神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喺困难里边系渡过去，再难过嘅都可以。来到去渡过，所以我们要紧贴来到去倚靠神。今天圣经里面的重点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9章的第16节，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掌上，这个手掌上面是写上我们的名字，不单止写上，是刻画上去，意思就是说水洗不掉，手不能够将它拆开，甚至沙子都不能够磨损了它，铭刻在神的手掌上。古时候呢，当两个好朋友他们要各奔前程，要各走自己一些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为了要彼此的纪念，就将对方的名字写在自己的手上，就是说我将你的名字写在我的手板上，你又将我的名字写在你的手板上。当我们天各一方的时候，看到手板上我们好朋友的名字，就作为一种怀念。但是神话我已经将你的名字刻画在他的手掌之上，即是说用今日说话讲，我们在神的掌上明珠，捍卫宝贵，所以神没有将我们忘记。今日你在什么光景里面，神都没有将我们忘记，就算在搁浅的日子里面，不要灰心，不要为难，神都仍然纪念你，神亦都看到你。跟着那句话，你的长援常在我的眼前，即我哋就好似呢幅图画嗰个墙壁咁样，喺神嘅眼前睇得一清二楚。咩系一个墙垣咧？就等于我哋教堂有四面嘅墙，我哋成日要观察住有冇破损、有冇破坏、几时需要维修、几时需要修理。呢埲墙就代表咩？安全感，就代表我哋嘅安全感嘅所在。原来我哋嘅安全感都放在神嘅眼前嘅。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墙垣就是讲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当巴比伦人这些外邦的敌人来到攻打侵略他们的时候，拆毁了他们的城墙，破坏他们的国家，破坏他们的家庭，并且他们被俘虏去到外邦做了奴隶，几咁的辛苦。但神在这里讲了这句说话，应许就是说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为什么？冇咗埲墙咯，墙都俾人拆毁咗，点解仲喺神嘅面前？其实解经家就话呢句就系一个预言嚟嘅，即系有一日时候到了，你哋就可以被释放，回归翻到去耶路撒冷，重建你哋嘅城墙，重建你哋嘅家园，亦会再一次有复兴嚟到你身上。暂时你只不过喺困难里边，暂时你只不过搁浅喺呢啲地方里边，系唔喐唔到，做唔到。但是神说我没有将你们忘记。所以以赛亚49章25节补充了这句说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去的都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走的都可以解救。这两次重复可以，都可以，在人来看是不可以的，不可能的，没办法的。但是神说仍然可以，仍然可能。弟兄姊妹，Never say never， 在神的里面仍然是可以改变，因为神是改变的神，神是大能的神，他应许的必要成就。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城墙已经被拆毁了，他们的家园已经被人破坏了，所有的财产都被人夺走了，连他们的年轻的人都被他抢走去了做奴隶了。不过神说仍然可以抢回来的，仍然可以解救的，意思就是说仍然有得慢的。哇，顶姊妹，我们的生命如果交托在神的手里，好像大卫说，在困难搁浅的时候，我倚靠你，仍然有得掹，仍然有出路，仍然可以改写你的人生，改变你的将来。感谢赞美神。 这个就是应许的神给我们的说话。我们回到另一段圣经今天所讲的最后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讲到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个地方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渐渐被当地的人来到遗忘，他们开始被歧视，开始被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叫他们去做苦工，执砖头，起房屋等等，哇，好辛苦的工作。于是乎他就哀求神，神听到，神听见他们的祷告，听见他们的呼喊的声音。当时这班以色列人就是在搁浅的一个时刻里面，他们搁浅在一个埃及的土地，本来不是属于他们 的土地，只不过是因为以约瑟的时候他们的饥荒的缘故而停留在埃及这个地方，被搁浅，而且是被苦待，有很多苦工要给他们做。当他们呼求神，神听到，神纪念，这个再次给我们看到原来神很主动，神听到我们的声音，神纪念我们，并且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今天我们的神都纪念耶稣跟我们所立的约，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这个永世之约、救恩之约，神会纪念。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无论是一个什么光景，遇到什么情况，什么的几不开心、几不顺利的事情都好，神没有忘记他藉着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所立的救恩之约是不会改变，他救我们就会救到底，拯救我们要拯救到底，救恩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圣经接下去第二章二十五节就讲到神听到他们的呼求声音，神的眼目也都看到这些他们的困苦，神也都知道他们的苦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些痛苦的心情呢？过不到去的心情呢？我们常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心情未曾过去，我们常说这个说话嘛。苦情就是说这个意思，事情过去了，一早过去了，不过心情仍然在那里。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都知道的，神会明白的，神会看顾的，神会不记得你的，神爱你就爱你到底。这个从两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出埃及记两段经文，两个以色列人的事迹的记载，都再次肯定告诉我们，神没有将我们忘记，他纪念我们，他明白你心里面想什么，他明白你心中的那份的感情。于是乎他就兴起了，预备了一个人叫做摩西。哇，讲到摩西呢，后来他就很犀利啦，带领以色列人出了这个埃及啦，过红海啦，过这个旷野之地啦等等啦，做了民族的英雄啦。但是你没有忘记，摩西出生的时候就在埃及地。而摩西的出生呢，哇，就精彩了。就有点像我刚才引用在407号公路那个十蚊仔出生的经历这样。个个都为他压一把汗。当时那个法老王说不得啊，要杀晒那些以色列人的男仔啊，一出生之后就将男丁抌落河里面浸死他。当时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而摩西就真的被放在尼罗河里。不过后来就得到这个法老王的女儿要看中他，那就救了他，用收为他的养子，就将他住在这个皇宫里面接受最好的教育。这些看到真的曲折离奇的，神在这里工作咯。当以色列人整班民族他们是搁浅在这个埃及的受苦之地的时候，神是原来在做事的，神不是说没有做事的，神是知道的，就是预备着这个摩西。不过你说哇，预备了八十年了，因为摩西八十岁才开始来带他们出埃及嘛，哇，耐不耐啲啊？好像很耐的样。但原来神呢是有他的心意和他的计划。因为如果你看摩西的人生呢，又是有很多搁浅的岁月的。本来他在皇宫里面成长，接受最好的教育，哇，做了法老的女儿的养子，哇，身份地位都很显赫，所以神采飞扬。但有一次他街道见到，哇，他的以色列同胞竟然被埃及人来欺负他， 哇，佢就无名火起几千丈啦。于是乎，哇，原来摩西都系个师傅嚟噶，一拳就将呢个埃及人咧就点啊，就夺去佢嘅性命。点知佢先至做错咗啦，佢知道啊呢次错咗啦，一时冲动。咁结果咧，佢要逃命啦，要走佬啦。我哋就话要离开皇宫，一路走，有咁远走到咁远，结果去到离开咗埃及，去到沙漠之地嗰度，做一个流民，即系流浪之民啊。嘅意思就系话，并且咧要去牧养嗰啲群羊。佢每日就对住呢个沙漠，对住旷野，寸草不生嘅地方，每日对住呢啲羊群，你喺度叫。做紧一啲重重复复嘅工作，佢觉得好浪费佢嘅人生啊！哇，我一身好本领，读咗咁多书，有咁好嘅背景，但竟然而家流落在呢个地方，佢就好似一只船搁浅咗喺沙土度，好似好浪费佢人生，乜嘢都做唔到。但系唔好忘记，原来呢个就系神嘅安排，让佢经过呢啲搁浅嘅岁月，佢先至知道学习谦卑，学习柔和，学习倚靠神。學習點樣去處理嗰啲嘅將來一班嘅以色列嘅群眾，點樣去嚟到帶領佢哋，點樣做佢哋嘅榜樣等等。哎呀，你睇到原來神喺我哋國淺嘅歲月裏面係有佢嘅意思。終於摩西係可以將以色列人帶佢哋走出埃及。這個原來你睇到整個佢嘅故事，就係我哋人生嘅故事。最后讲以赛亚书49:15，最经典的一句金句，最受人欢迎的一句金句的说话，那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率她所生的这个儿子呢？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她就算有忘记的，也有些大头虾，我们说不记得了喂奶，不记得来到帮小老哥来到冚被，帮他换片等等，都难免有时候都会有的。不过就算真的有呢，她说这些是他们的问题。但神说，我作为你的天上的父亲，我不会这样对待你。我不会不记得你，我不会不忘记你，我不会摆低你，我不会撇弃你，我不会离弃你。我爱你就爱你，来到底。因为马拉基书第三章讲话，耶和华我是不改变的神，神是不改变的，人不断在改变，世界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变，但神是不改变。神由做我们那天开始，选召我们那天开始，他就是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来到改变。所以耶利米书31:3那里说，神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要慈爱吸引你。有没有留意到爱这个字重复了三次，重复三次提到神的爱。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到爱你，我以慈爱去吸引你。感谢神，这个就是讲神对我们一份很浓厚的爱，浓浓烈烈的爱，不止息的爱，不能取代不能代替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一份的爱。请你记得，今日如果你已经活到几十岁的人生，神仍然对你讲，由你未出世那日开始，我已经爱你，造就你，爱到你今时今日。在你搁浅的岁月，在你困难的日子，在你伤心难过 的时候，在你内心里面很多苦情苦毒的时候，神说我已经爱你，而且我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有人说时光是没办法走回转头的，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时光走了就走了，往事只能回味，我经常说只是回味一下，走了就走了。不过我们走过的经历，拥有的经历是永远同你同在的，因为就是透过这些经历，无论好的经历或者不好的经历都好，都会帮助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信心，同埋加力量给我们。你想想神给我们那些经历，原来是宝贵的，不是浪费的，不是没用的，而是很有价值。因为正如圣经讲，我们耶稣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会忘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宝贵的，是贵重的。人生没有彩排，每日都是直播，真的。我现在做这个聚会是做直播，直接出街去到你们的府上，去到你的家中，去到每一台的 devices 那里，你都可以看到。没有彩排，直接就出街，直接就去到你的生命里面。 就算是我们一些困难的日子，你很不开心的日子都是直播的。你被搁浅在那里的时候，你两左右为难的时候都是在做直播。有很多观众看着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众就是我们的神，他看着我们人生的直播，无论日头无论晚上，无论你开心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无论有成就的时候或者失意的时候，神都看着我们这一场生命的直播。因为神他没有将我们抌低，他永远纪念我们，他焉能忘记我们呢？因为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有一天神知道他有一个小天使，不过这个小天使就很没有耐性的，经常都扎扎跳，一会就跳来跳去，一会就走来走去，一会就飞来飞去。咁为咗要训练呢个小天使咧，就俾个功课，俾个任务去做啦。叫佢话：，嗱，今日咧你带住一只蜗牛出街，啊，有只蜗牛咧就喺你花园度嘅。而家你将佢带出去路上去行街散散步啦，走走路啦。咁呢个小天使就话：，哎呀 ，easy job 啦，容易做啦，带只蜗牛仔出街有咩难咧？冇难处咁啊，咁啊带出去。点知佢行出第一步咧，佢又后悔啦。他就知错了，就早知不答应神这个任务。为什么？原来蜗牛呢行得好慢。好慢的。哇，真的平时个天使啪一声飞到那里，平时啪一走到那里，哪会等你的。现在他要因为接受这个任务，就要陪着这只蜗牛带着他散步。他就觉得惨了。他就会觉得是他一生以来最惨，做天使以来最惨的时候。他就好像觉得一只船搁浅了在这个潮水退去的 沙滩上面，动不得，去又不得，退又不得，行左又不得，行右不得，行得很缓慢很缓慢，他很多抱怨很多埋怨。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因为行得这么慢，他发现到一些从来他没有发现到的东西。他发现到原来，咦，原来我听到雀仔很清脆的声音，你唱的歌仔听，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这么好听的雀鸟唱歌，因为我平时都匆匆忙忙嘛。突然再走一看到路旁那些花朵很鲜艳美丽，我平时都没有留意到的，我都走那条路但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太匆忙嘛。再没记得去见到一对恋人，一对情侣手挽着手在那里融融细雨走过，哇，很温馨的一个场面。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温馨的场面。再走路去见到一个妈咪，拖着一个很小的小女儿走路，一路走，这个妈妈怎样呵护这个小女儿，她就看在心里。这个天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温馨这么可爱 的场面。于是乎她就明白，原来神给我这个任务是要我学习忍耐，学习观察，学习留心。哪怕是一个搁浅的时候，好像在人来看什么都做不到，好失意失败的时候，原来都有意思在里面。终于他后来明白了，这个天使说，原来我今天的任务不是带一只蜗牛去散步，是调转你，那只蜗牛带我出去散步，让我认识这个世界，知道这个的人生。你任何的日子都不是彩排的，都是直播，都是有意思的，是记在神的册子上，是有分数的，神有分数在你生命里面。所以就算你搁浅的日子，神都有他最美好的带领。人生的路上总有搁浅的岁月和时刻，关键就是你或者我怎样去体会这些事情，怎样去理解这些事情。而更加重要就是神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一些最困难的时刻，好像以色列人最痛苦的时刻，神都看到，神都爱护。神说，我焉能忘记你呢？我爱你就爱到底。这个就是今天金句当中的金句。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就算有忘记的，神说，我总不忘记你。无论你今天在什么日子，什么情况，什么光景，神说，我爱你，我关怀你，就爱你到底，永远不会忘记你。人家会忘记你的，不过神说，我不会不记得你的。 神会听到，神会纪念。让我们同心一起起立，我们来到祷告，我们领受祝福。但愿以永不改变的爱来到爱我们的父神，又但愿是永远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又永远的以平安放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常与你同在，带领你和你家庭人生不同的时刻经历祂的爱与恩惠。我们如此祷告交托，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我们可以自由交通。